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师。今天这期视频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过去的这个一年里学到的十个重要的事情。他们可能是这个书里的一些句子，也可能是一些事情或者是思维方式，但是呢，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觉得呢，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第一件事啊，在舒适区的边缘拥抱不确定性是成长的唯一途径。这句话呢，来自一本书叫《认知觉醒》。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瞬间被击中了。那么在我看来呢，个人的提升和成长本质上呢，其实都是对舒适圈的不断拓展，但这个拓展其实有点讲究，我们不能这个步子迈得太大，那就像我们刚学会滑雪的时候就直接上黑道，那么除了大概率直接摔着下山，其实很难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但是呢，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直在新手坡上慢慢的走，这样的你永远也看不到山上的风景。我们应该先找到自己舒适区的这个边界，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外拓展。这个呢，让我想到一个可能很多人其实并不熟悉的概念啊，叫做这个冒名顶替综合征，英文呢叫做 imposter syndrome。 顾名思义啊，有这种心结的人呢，总是无法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努力，他们总是特别的这个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冒名顶替的，觉得成功呢是因为运气好或者是赶上了风口，而且越是这个成就高的人越是有这种迷思。但是呢，我今年在这个 Steve Barlett 的播客里呢，听到了他对冒名顶替综合征的不同的理解。他的意思是，你应该永远都觉得自己是 imposter， 也就是永远是那个冒名顶替的人，因为这恰恰的说明你处于自己的舒适区之外，并且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如果你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说明你可能做得太保守了，或许是时候挑战一下自己了。这个呢，也是前面说的，在舒适区的边缘拥抱不确定性才是成长的唯一途径。第二件事啊，我没有时间等于这事儿不重要。这句话呢，来自于一个这个TED演讲。我没有时间可能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经常说的一句话，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如果现在让我把家里打扫一遍，我大概率会说我没时间。不过如果打扫一下房间就给我一个小目标，那么我肯定分分钟就起来把这件事情完成了。所以呢，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时间，而是说要做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说它并不是最高优先级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啊，它告诉我们要从优先级的角度去考虑做事情的先后顺序，并且说明了怎么去分配时间，其实应该是完全受我们自己掌控的。我们想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就可以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所以与其思考如何去节省时间，不如思考如何去定义事情的优先级，并且按优先级去完成它们。接下来的两个思维方式呢，都来自于这个 Tim Ferriss 的书 The 4-Hour Workweek， 这个也是我带回来的少数的几本英文书啊。首先是这个帕金森定律，需要说明的是呢，这里的所谓这个定律啊，其实并不是什么物理或者数学的定律，它们没有形式化的证明，但是呢，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有一种传统的社会约定啊，也就是我们获取的工作报酬和我们的工作时间是紧密绑定的，那么不管是朝九晚五啊，还是所谓的九九六大小周啊，都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我只有工作够这些时间才能获取收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九九六和大小周通常伴随着严重的内卷，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有意义的工作需要去做，这样的很多人就会拿没有意义的事情去填充这一部分的时间。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帕金森定律想要传达的重点，它的原文是在可用的时间之内工作量会一直增加，直到填满这些时间。这句话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好理解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上学的时候呢，我们说要一周之后交作业，那么有的人呢从周一开始做，一个星期可以完成，但是有的人呢在交作业的前一天开始做，一天呢也可以完成，还有少数的人在交作业的前一个晚上才开始做，结果很可能完成的也差不多。这个赶 deadline 的过程中，我们甚至会觉得时间越紧效率反而会越高。当然了，我并不是鼓励大家把事情都拖到最后啊，而是想表达这个帕金森定律的核心观点，就是可以尽量的去缩短分配给一项任务的时间，或者说更进一步缩短不重要的任务的时间，而把时间呢都留给那些重要的工作。那么在工作中呢，我们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填满这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比如说不停的去查看邮件啊，并且第一时间的去回复邮件啊，或者是去参加各种会议，即使这些会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可以每天设定几个小的这个时间段，集中时间去查收邮件，因为根据帕金森定律，即使时间很少， 我们也可以去完成这些事情。我使用了这种方法之后呢，发现日常工作其实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同时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思考和实现更重要的事情。时间管理的第二个经典定律啊，就是帕雷托法则，它的一个更常见的名字呢叫做二八定律。顾名思义啊，它指的是只有20%的因素控制着80%的结果，也就是说呢，对一件事情有影响的所有因素里，只有20%是最重要的，那么剩下的80%虽然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远远小于这些关键的少数。那么二八定律呢，是由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帕雷托提出的啊，他在社会的很多领域有着相当广泛的体现，比如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80%的销售额来自于20%的客户啊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去自行的去找一找二八定律的例子。那么二八定律说明呢，我们80%的产出其实取决于20%的关键性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去找到影响产出的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呢去不断的提升它们，而不是尝试去做所有事，也可以战略的放弃一些东西啊，因为他们对结果呢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拿我写文章或者做视频举例啊，我其实并不会追求某篇文章或者是某期视频都100%的完美，我只会花20%的时间专注于我最想表达的那80%的内容，然后呢就放手，不会特别的去纠结哪句话写得好或者是不好，哪个特效加的好或者是不好之类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前面介绍的三个时间管理的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啊，就会对时间管理产生新的思考，也就是给事情划分优先级，然后缩短不必要的工作时间，把时间分配给更重要的内容，努力找到花20%的时间就能带来80%收益的事情。那么在新的一年呢，大家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把这三个定律用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第五件事就是永远没有最好的时机。很多人在做事情之前都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现在是不是最合适的时机，很多朋友也私信和留言问我啊，现在是不是学习 FPJ 最好的时机啊，现在是不是转行去做芯片最好的时机啊等等。但是呢，如果想的太多，这就会成为阻止我们做事情的借口，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从来都没有最好的时机。投资理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说过一句话啊，也就是最好的时机是10年前，第二好的时机是现在。其实这句话放在很多地方都是成立的，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太多的理由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开始去做它，因为一旦开始做了，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要去把它完成。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执着于这个出道即巅峰，或者像一开始做的东西就是精品，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每次呢都进步一点点，并且坚持不懈的做下去，因为着手行动往往是做一件新事情的最大阻力。第六件事就是亲自教养的传承。有娃了之后呢，我会看一些育儿的方法，但是我发现很多方法其实并不是育儿，而是育己。育儿的过程就像一面镜子，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和认识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性格上的弱点啊，其实很多来自于小时候家长的影响。如果你总觉得不自信，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家长太过于呵护，总是担心你出意外，然后时刻的提醒你小心。如果你不懂得拒绝别人，或者帮别人做事的时候呢特别的谨小慎微，也就是有所谓的讨好型人格，那也许你小时候家长会经常说，哎，你再这么做爸爸妈妈就生气了。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会不自觉地把这些影响带给下一代。如果你的父亲也特别爱发脾气，那你可能会对自己的孩子也经常的疾言厉色。真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里呢就写到，孩子常会勾起我们内心旧有的感受，导致我们面对孩子时不小心就会因为这些情绪而产生反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或者是别人生气，其实并不是气他们做的那些事情，而是想到了自己小时候这样做的时候啊，其实也是这样被对待的。所以当前面对情绪波动或者是爆发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不加思索的就去做出反应，而是尝试停下来问问自己啊，我们究竟是针对的这件事情本身，还是这件事情引发了我们对过往经历的回忆。那么不管我们有没有子女啊，我们都应该不断的去自我反省，不断去检视自己的内心，这样呢才能不断进步和成熟。第七件事呢，就是不是努力就有皇冠加冕。这句话呢来自于这个李一诺的新书《力量从哪里来》。这句话说的呢其实是一个职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转变啊，也就是要从被动的等待认可转变成要主动的去争取支持。大家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我们在工作上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会被老板和同事发现和认可，相反呢，如果你不说，其他人知道的大概就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要主动的去汇报自己做的事情，不要觉得做这些事情是很羞耻的，并且去主动的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我觉得呢，这句话其实还有很多更深层的含义啊，它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理想 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我看过一个调查，说6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十年内会年入百万，这个其实就是把我们学生朋友搞得非常的焦虑。等到招聘季的时候，很多人问我 offer 选择的问题啊，他们的评判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就是年包和薪资的多少。钱当然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觉得除了钱之外，还要考虑你热爱和擅长的东西，也要考虑这份工作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未来的成长和机会。另外呢，没有拿到年薪百万这个所谓的皇冠，也并不能说明你就是个 loser， 并没有人规定这个就是所有人应该去追求的方向。所以就算你努力了，但是没有皇冠加冕，也应该为自己的努力的过程和收获而自豪。那么说到钱呢，接下来的三个思维方式啊，其实都和钱有关。那么在考虑机会的选择或者是价值回报的时候呢，我会使用后悔最小化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呢，是由这个杰夫贝索斯提出的，他用这种方法来应对做选择的困难和纠结。那么故事是这样的啊，贝索斯31岁的时候呢，还是在华尔街的一个对冲基金里工作。当时呢，他在纠结是否要放弃掉这个收入非常丰厚的金融工作，而开始不确定性非常强的创业。他的想法是呢，当我80岁的时候，其实并不会考虑为何在94年的人生低谷时期放弃了华尔街的优厚待遇。我只会为没有亲身经历互联网浪潮而感到后悔，因为那是一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事情。我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不难做决定了。那么我之前分享过啊，我自己做视频的原因就是不想让自己后悔。我回顾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样。我们一生中要面对很多不同的选择，有时候长期价值和短期价值是相悖的。比如对于很多人来说，最适合的工作未必是起薪最高的，那么最值得从事的事业未必从一开始就能得到丰厚的回报。那么用后悔最小化模型可以帮我们克服短视，做出符合长期价值的正确的决定。今年呢，我学习了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啊，其中一个呢就叫做第二层思维。我逐渐认识到，投资是自己认知的变现。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呢，你必须要拥有这个第二层次思维。投资界的大佬霍华德·马克思在《投资最重要的事》这本书里介绍了这个思维方式，并且对比了遇到同一个事件的时候两种思维的不同之处。比如呢，第一层思维会说，那么会出现增长的低迷，通货膨胀加重，所以抛掉股票。而第二层次思维会说，前景糟透了啊，但是所有人都在恐慌中抛售股票，所以现在应该买进。当然了啊，就这个投资理财而言啊，我只希望不输大盘就好。但是呢，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生中呢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不管是投资理财或者是职业选择上，其实都要保持理性，不要人云亦云，要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很多时候人的本能会驱使我们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呢，先停下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然后多想一层，说不定呢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答案。那么今天我想分享的最后一点啊，就是复利。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其实都听过这个概念，但是也许没有很多人能够在这个投资或者生活中真正的实践这个原则。复利其实非常简单啊，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利滚利，也就是本金和利息再次组成本金，然后呢去产生更多的利息。我们如果看一下巴菲特的这个投资记录啊，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这个投资时间里啊，年收益率仅有一年超过了50%，而多数的年份呢，其实都徘徊在10%到20%之间。但是他能保持这个收益率长达40-50年，事实上他1000亿美元身家的99%啊，是在他55岁之后积累起来的。所以复利给我们带来的回报其实是一个指数曲线，在一开始的很久一段时间呢都很少，但是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快速的增加。这一方面需要我们足够的耐心，做时间的朋友，另外呢也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毕竟能够不管牛熊，然后能够保持10%以上的收益，也不是任何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复利原理呢，其实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包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1%定律啊，其实就是复利的一种体现。我们不应该过度追求这些超额的提升，只要你能稳扎稳打，保证每天都有微小的提升，那么长期坚持下来，就会通过复利原理实现非常惊人的积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也欢迎看看我去年总结的10个思维方式以及相关的书籍整理，链接呢在下方的评论区里。对于本期视频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